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很高兴有三天，我们一同来思想圣经的道理。但愿我们的主题“与主同行”是我们每一位的心愿，也是每一位生活每天实际能够经验的。好，与主同行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神创造人，就希望与人同行。神把人放在伊甸园，常常到伊甸园来。神把工作交给亚当夏娃，让他们看守伊甸园，管理空中飞鸟、地上走兽、海里的鱼。神常常来跟他们讲话，与他们同行，希望人有心也与神同行。很可惜，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让神失望，他选择了与魔鬼同行，听从撒旦的建议，从此背逆神，以至于失去与神同行的机会，被赶出伊甸园，带来我们世人的痛苦。不过神一直在寻找人，希望人心能够回转，希望人能乐意与神同行。所以圣经就记载了一些肯与神同行的人，可能最早算亚伯。亚伯是个义人，蒙神的悦纳，很可惜被恶人该隐他的哥哥杀害了。以后神继续找到以诺，各位都认识以诺。顺便考你们，他与神同行多少年？300年。几岁开始与神同行？65岁。那么也许各位说，那我还早啊，慢慢来吧哈，让我先玩个痛快。但请你记住啊，以诺活到365岁，所以65岁算很年轻了啊。你大概没有机会活那么长，你剩不了几年了啊，剩不了几十年了，赶快把握机会，不要等65岁。以后神继续找到挪亚。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，他与神同行，所以神后来借着他建造方舟，带来人类一个新的开始。以后又找到亚伯拉罕。圣经至少三次清楚描写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当然他的儿子以撒，以后孙子雅各，以后以色列许多近前的人，许多圣徒继续与神同行，比方约瑟与神同行，摩西与神同行， 是先知、先圣、先贤，许许多多的人都与神同行，神的心略得喜悦和满足。但很可惜啊，更多的人不要与神同行，背逆神，不但非以色列人，连以色列人也大半背逆神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开始还好，晚年随从非病，拜外邦的偶像，让神伤心了。以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只有南国，他的臣子耶罗波安叛变，让北国十个支派建立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一共传了19代，考一个问题，几代王朝敬畏耶和华？几代？不答可能就答对了，0代，一代都没有，答了哪一代都错了啊。北国19代连一代都没有，都拜巴利，远离神，不要跟神同行。公元前722年，神允许亚述帝国把北国灭亡了。南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，传了20代。再考你们，几代敬畏耶和华？这是有的了，不是零啊！猜一猜吧，几代啊？只有8代敬畏耶和华，其他12代王朝也都拜巴利啊！所以神最后也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路撒冷攻陷。俘虏走了君王，2次的攻陷，以色列就亡国了。神希望人与他同行，用了一些办法，人还是远离神。所以最后神用了最伟大的办法，他差他儿子耶稣道成了肉身，神来到人间，圣子奉圣父的差遣来到地上做人。虽然讲很多道啊，当然有更伟大的救恩要成全，不过主耶稣来了，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来干什么？跟从我。耶稣从第一次见到这些犹太人，他就呼喊他们来跟从我。以后在加利利海边传道，继续说来跟从我。主耶稣升天前还是跟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要基督徒真正与主同行，要世上许多许多人离开恶道吧，来到神面前，这是神长远的心愿。在旧约里面，神就已经借先知弥迦在呼喊了，说世人呐、耶和华指示人何为善，他说就是神向人所要的，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干什么？同行。到今天，神当然首先希望所有基督徒真正天天与主同行。我想在座大半基督徒了，很少数，因为这是对内的培灵聚会啊，退休会。如果有慕道朋友来，一样欢迎你。因为神很盼望世人呐、世人，你是在里面的一份啊。神向你要的是什么？神看什么是善呢？要你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 来与神同行。那么这一次有五次的聚会，我们的主题就是讲与神同行。其实神很希望与我们同行，神希望我们世上的人把心转过来，不要背向神，不要走错的路，不要继续远离神。愿世上的人都转向神，特别对基督徒，今天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如果认识神的伟大，认识神的拯救，认识神的慈爱，认识神的真理，神的美善，希望你有一个渴慕的心。我不与神同行，与谁同行呢？不与神同行，今生有何意义呢？愿神感动我们内心充满热忱，愿意与神同行。那么与神同行的第一步是要与神同心，与主同行，要与主同心。旧约的先知阿摩斯很早就说了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什么同行呢？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一起走，可是两个人心是相背的，那样子就不叫同行了。所以今天第一堂，我要跟各位讲与主同心来同行。同心，请你先记住一个原则，不是希望主与你同心，乃是你愿意与主同心。不是希望神以我的心为心，乃是希望我能以神的心为心，才能同行。因为神的心才是美好的，神的心才是完全的。我们的心有很多歪七扭八的事情啊，愿神给我们一点属灵的看见。要想与主同心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主的心，一定也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心，然后把我们的心要改正，主的心能够充满里面，才能天天与主同行。今天我要用一段圣经来讲这样的事情。这段圣经请各位来读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路加第九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六节，四十六节到五十六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四十六节，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将为大？
耶稣看着他们起哄的议论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，
对他们说：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便为大。耶稣说：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 便打发使者在前头走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人子来啊，一同念吧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啊，这一句很重要啊，等一下我要花时间来说明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耶稣与门徒们同行，门徒与耶稣同行。那么这一段故事里面有很多特别要好好思想，但是先考你们几个问题啊，看看你们圣经到底有没有好好读。第一个问题啊，这些门徒跟耶稣同行大概已经多久了？请各位有知道的回答。多少年？三年差不多了，三年多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近了，也就是快要受难了。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，就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被逮捕、被审问、被鞭打、被钉十字架受难，然后埋葬、复活、升天。所以圣经说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，门徒们跟耶稣同行已经三年多了。再考一个问题，耶稣对这些门徒们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满不满意啊？不满意，这个答对的啊。因为耶稣转身称赞他们，还是责备他们啊？责备啊，耶稣责备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这个责备也是蛮厉害的。中国人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指别人的心啊。耶稣说，你连自己心都不知道，你们这些人跟我三年多了，搞半天自己心如何都不知道，这是很悲惨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不大喜欢他们，不是很高兴的态度啊。也许各位觉得，哦，那我们好一点啊，没他们那么糟糕啊。他们其实比我们经验好的太多了，我们真是不如他们的。他们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嘛。圣经说主耶稣祷告一个晚上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拣选这些门徒，然后跟着他。这些门徒亲耳听主耶稣讲道，我们如果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道都很高兴了，对不对哈？很了不起。不认识宋尚杰啊？当然没见过，我也没见过哈，没机会听他讲道嘛，哈，哎，听到这些了不起的讲道，感谢神。那听到主耶稣讲道啊，主耶稣亲自给他们讲登山宝训，哇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啊。跟他们讲生命之道，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、天国的比喻啊。所以这些门徒啊，比我们的灵性，照理说好一点还是差一点？好一点嘛。这么有名的讲员都听完了哈，最有名的，哎，不但听讲到啊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啊，瞎子看见了，瘸子走路了，大麻风洁净了，死人都复活了，这样的一些属灵的经历都看见了，那比我们是高超又多一点了。 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海面上行走，风海都平静了，然后登山变形，显出比太阳还亮的荣光。这些实在说起来，他们有很好很多属灵的经历，他们也肯读圣经了，他们自己读。请问他们旧约熟不熟？考你们，为什么熟？懂得谁的故事啊？以利亚，刚我们才念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他马上就想到了，哇，以利亚那些跟他捣乱的那一些人啊，结果以利亚降火烧的这些人，他们马上说，主啊，要不要让我们也来一来啊？这些撒玛利亚人真可恶啊！从天上降火烧灭他们，哇，他们这圣经也很熟，只是用得不好就是了啊。那么这一些人，照理说与主同行，应该是主所非常悦纳的一批人，结果主耶稣转过身来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所以要希望与主同行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要知道你的心能不能蒙神悦纳。我们都坐在这里，外表都好看嘛，对不对啊？外表都很蒙悦纳，我都不太认识你们哈，但是你们都是端端正正哈，都是这个什么美好基督徒的表样嘛，都是吧哈？一看哇，都是基督徒啊，了不起。但请记住啊，主不是看外貌，耶和华不是看外貌，乃看什么？人心，内心啊。我们的心是不是蒙神悦纳？若不然，难以与他美好同行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就要讲很重要的，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到底他们的心是什么，什么样子的。为了让门徒知道他们心是什么样子，主耶稣先把自己的心让他们明白，然后照亮门徒错误的心。主耶稣愿意帮助每一个基督徒，他要把他的心向我们显明，光照我们的心啊，然后改正我们。第一个，主耶稣显明什么？我要今天讲五方面啊。第一方面，我要从三个字讲起。主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接下来讲人子来。人子来这三个字啊，你要好好去思想，是很有意思的。人子来是耶稣从至高宝座来到卑微马槽，这叫人子来，是从君王来做木匠，是万有主宰来做被杀羔羊，是荣耀的神来做卑微的人。什么叫人子来？你好好去思想的时候，你一定越想越明白，这是主耶稣极其谦卑的心。君王来做木匠，宝座来到马槽，至高变成至卑，主宰变成羊羔，真神变成凡人。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心啊，正像保罗的描写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使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 因耶稣的名无不什么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些经文希望你们都能背下来。主耶稣说人子来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！把主耶稣的谦卑表明出来。那现在再考你们一个问题，刚才我们读圣经，你要有注意读就知道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大家都是不晓得，或者读完就忘了。门徒跟着耶稣的时候正在彼此相争，相争谁为什么，谁为大。门徒们的心是干什么呢？门徒们的心正好跟耶稣谦卑的心相反。门徒们每一个都相当的骄傲，都是我最大，我最好，我最了不起，我最有本事，甚至会比赛比赛，我是最爱主的，我是门徒中间最优秀的，我是耶稣最看为宝贵大大使用的，彼此相争谁为大，一路争。主耶稣到地上来劝勉门徒很要紧的一件事啊，就是要学习谦卑。各位都知道主耶稣很早就说了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还有什么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门徒们早都听了，可是这句话听不进去的，即使听进去，这个耳进那个耳出来，因为他们听完了这个话，彼此一路跟随耶稣，一路相争谁为什么，谁为大嘛，跟耶稣讲的教训正好相反。那主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他们中间，说你们要为大吗？你们若谦卑像这小孩子，在天国里是大的。这门徒听完又是记不进去，这个不晓得脑子想什么，一路跟耶稣不要想什么，然后就是想谁为大，谁为大。到了后来啊，雅各、约翰两兄弟啊，大概争不过了，赶快救兵来了。救兵啊，很有本事。救兵是谁啊？他妈妈来了嘛。这个妈妈是有很多社会世界经验，妈妈跑来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帮你解决问题。好，这些门徒相争谁为大，我的办法就解决了。什么办法呢？在你国里面，将来啊，我这两个宝贝儿子雅各约翰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问题就 OK 了，解决了。这哪里能解决问题啊？你去好好读圣经啊。那其余的门徒就越发恼恨这两个人，左边右边都坐去了，我们坐哪一边呢？这你们猜一猜，里面最不服气的一定是谁啊？就是彼得嘛。哈，彼得什么都抢第一的啦，他耶稣问问题他第一个回答。哎，谁第一个走到海里面去啊？又是彼得啊，信心不够就掉下去就是了。哈，主耶稣被抓，哪一个人第一个拿起刀一刀砍人家了？又是彼得。他什么都是跑第一的，那怎么可以让雅各、约翰左丞右相都坐去了？那彼得还要跟到后面吗？特别彼得受不了，因为在这个故事前不久啊，主耶稣就问门徒一个问题啊：人说我人子是谁啊？那么当然人家是乱答的了啊，什么你是施洗约翰的复活了，以利亚，你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位。主耶稣说：好了好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好，谁第一个回答？就彼得嘛。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请问答对答错了？答对了啊。你怎么知道答对了？主耶稣称赞的嘛，主耶稣说的，这个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好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所以答对了。再考你们，他答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真的明白什么叫基督吗？真明白了没有？他片面的。什么片面呢？这个在他思想里啊，这个基督是宇宙的君王啊， 基督是荣耀的王，当然也没错啊，这是一部分。所以将来坐左边坐右边就很重要了啊，那这个荣耀的王左丞右相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主耶稣就提醒他了，主耶稣说啊，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，受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许多的苦啊。彼得开始听不下去了，接下来还说还要被逮捕，然后要被杀。彼得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了啊，这你讲哪里去了啊，你的神学跟我完全不一样。耶稣讲完之后啊，彼得就改正耶稣的讲道。哇，彼得胆子真是不小，他说主啊，万什么万什么万不可如此啊，你讲错了，主啊，你讲错了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这是彼得的一个观念，他马上改正耶稣，可是他这个观念错了嘛。所以彼得被耶稣责备很厉害啊，我从来没看到主耶稣责备这么严格的。主耶稣转身过来说，什么退我后边去吧，撒旦。哇，这很厉害啊，这因为彼得讲出来的话是撒旦的意思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不体贴人的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啊，这就彼得讲错了。但是彼得就是希望他的一种将来的境界。这个话啊，之前啊，主耶稣真的是称赞他了，称赞彼得讲对了。不但主耶稣称赞彼得讲对了，主耶稣还跟众人说了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，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，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。我相信那个时候彼得啊，大概第一个就回头看看雅各约翰啊，看看啊，钥匙在我这里啊，啊，跟着我走就对了哈，不然你们没办法的。哎，没想到马上就被主耶稣校正了。然后就是他的两个妈妈跑过来，一个要左边，一个要右边啊！我相信彼得心里面很多压抑啊，啊，这个真伟大，恐怕真的没真好。但是最后的主耶稣被卖的情况又表现出来了。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告诉门徒：“今天晚上，牧人被击打，羊群要分散。”也就是主耶稣被逮捕，你们都要逃跑了。又有一个人站起来改正耶稣，请问是谁啊？又是彼得。他说，主啊，众人会逃跑，包括雅各约翰，我彼得不会啊，我绝对不会跑，我跟你一同坐监牢我都不会跑。他表示说还是我最好了，比来比去啊，门徒里面我最好。主耶稣说，彼得啊，今晚鸡叫两次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又站起来改正主耶稣的话，说，主啊，我就是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。结果那天晚上使女来到他的面前，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在那边揣摩啊，这一定是主耶稣安排的，就叫那个使女过去，过去啊，感动那个使女跑去问彼得，啊，问了，结果彼得说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。再问了，问到后来急了，发咒起誓不认耶稣。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，他就出去痛哭了。门徒们都在相争，争什么？谁最了不起？谁是众人之中上帝最爱的、最能使用的？一直争到耶稣上十字架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若想与主同行，我们要求主耶稣把他 谦卑的心给我们。常常我们要想人子来，人子来，当我们存这样的心，才得主的喜悦，主才能乐意与我们同行。如果我们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主不容易跟我们同行。今天在北美特别小心的，在北美，因为大家都很有本事嘛，本事太多了，太大了，常常都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不是指你们啊，我一次到旧金山讲道，他们众教会联合，然后他们牧师们告诉我说，黄牧师，旧金山湾区有200多间华人教会。我听完之后感谢赞美主，我说我们东岸没有这么多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New England 一共多少间华人教会，我们 New Jersey 州一共才20间华人教会。我说你们小小湾区200多间啊，真是了不起。他说，黄牧师不要太高兴了，200多间一半是吵架吵出来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你会我也会，你能我也能，结果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，不一样就分开嘛。我没有乱讲话，你们去问了，湾区很容易就到了嘛，去找那一些教会重要联合事工的同工，他们就会告诉你。以后我到洛杉矶讲道，也是联合的，洛杉矶同工说，黄牧师，我们这里有300多间华人教会。哎呀，我说旧金山湾区200多间，你们300多啊，更厉害，真是了不起了啊，上帝大大赐福。他说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哎呀，也是啊，一半吵架吵出来，一半吵架吵出来。为什么如此？因为缺少主耶稣谦卑的心啊。我所以特别对在座的提出一些这种的讲的内容啊。当然我没有听说你们这边这样子啊，没有的啊，你看都联合在一起聚会嘛，退休会联合在一起办，不过联合一起怎么这么少人呢？我很奇怪啊。我们若歌教会好几堂礼拜，一堂都比你们多，真的，我不是乱讲的啊。这怎么搞的？不晓得你们联合到哪里去了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在里面啊？如果能够真正谦卑，弟兄姊妹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啊，真的很重要啊。我们算什么嘛？有什么好骄傲的吗？保罗这么有本事的人啊，保罗学问大得不得了，希伯来文化，他是加玛列门下第一名毕业，第一名，对不对啊？第一名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保罗第一名毕业啊？他真的第一名毕业，保罗自己说的，不是我帮他乱吹的。保罗在腓立比说啊，他说我比我同岁的人都长进，同班里面我最长进，最长进第几名呢、啊？那就第一名，保罗自己讲的。那加玛列是最有名的老师，他所以希伯来文化他是第一名，了不起的。他生在大树，以后在大树10年左右传道，大树是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，所以很懂希腊哲学。他可以跟斯多亚学派跟伊皮古罗学派能够在希腊的重要广场辩论，那是了不起的。所以这么有学问的人，然后主耶稣亲自给他显现，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。保罗什么都了不起，他最后到了晚年已经60岁左右了，他公元61年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怎么写？他说啊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， 是耶稣的恩典领导我，我自己什么算得什么呢？若没有耶稣的恩典，我实在只是罪人中最大的一位，我是辱骂神的，我是逼迫人的。然而耶稣怜悯他，拯救他，来使用他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，被称为义人，然后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主耶稣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，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若没有主的恩典，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愿亲爱弟兄姊妹谦卑与主同行。旧约神最使用的人是摩西，新约神最使用的是保罗。摩西也是大有学问，为什么神用摩西？也许我们会觉得他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，他是文学家，他是法学家，他是医学家，他是各样学者，也是军事家，他什么都是了不起的，因为他的教育预备他可能坐法老的位置。上帝用他其实都不靠这些。圣经讲一句话，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所以能带两三百万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是那根杖，那一根杖是被神改变过的杖，那一根杖极大的能力是神的作为。所以指向太阳，太阳变黑；指向尼罗河，青蛙跳上来；指向他们的河床，蝗虫都来了；然后指向红海，红海能够分开；打在磐石，狂泉水流出来。哪一样是摩西本来会的呢？一样都不会的，都是神的作为。当神能看一个真正极其谦和的人，才敢把极大的能力托付给他。若不然，没有可能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然后走到约旦河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拿着这样大能的杖，那以色列百姓早都死完了。因为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一点不感谢摩西啊，在旷野的时候一天到晚埋怨摩西，棒读摩西啊。为什么棒读啊？到了旷野没什么东西吃嘛，神降玛拿给他们吃。这个玛拿我从来没吃过，很想吃吃啊。以色列人就埋怨，怎么天天吃玛拿，还吃玛拿，还吃玛拿，埋怨埋怨之后，摩西祷告，哎，上帝赐鹌鹑给他们吃。那个鹌鹑，鹌鹑那都是酒席菜啊，鹌鹑哪里这么容易吃到啊，那种很贵的啊。哎，吃完鹌鹑他们还不满意了，他们说我们在旷野，我们想吃黄鱼，我们埃及老家黄鱼多得不得了，旷野哪里有黄鱼给你吃啊？然后他们叫黄鱼之外还炒，炒什么？炒吃葱啊，吃蒜，吃有味道的东西。我们在埃及的时候，哇，都是炒的又香啊，什么葱姜螃蟹都是有葱，这种姜在里面。在旷野天天吃这个，不要吃烦了，那吃烦就骂摩西。要我是摩西啊，你们叫忘恩负义啊。良心狗肺，这个杖拿起来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个杖不得了的，红海都分开，一棒打过去，通通死光算了啊！那就不行了。摩西能有这么大的权能，摩西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神能大大赐福使用他，与主同行啊！所以第一件事情呢、啊。我就是强调谦卑，因为这是最难的，最难的。希望你真懂得神的心。除了圣经、摩西、保罗等等，如果教会历史你去读一读，你就发现 教会历史上那些伟人呢，都是谦卑的人。公元第四、第五世纪最有名的圣徒，应该是圣奥古斯丁。那么他故事太多，晚年呢、最高峰凌晨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来问他：“请问基督徒追求美德，第一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第三是什么？”他很快就回答：“第一，谦卑；第二，谦卑；第三，还是谦卑。谦卑是神的荣耀。”所以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们再有本事啊，要学谦卑，才能与主同行。若不然，很难；若不然，主的心不能满意。第十三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，大概是 Thomas Aquinas。他的神学思想可以说是影响整个中世纪，成为天主教神学的中流主流。托马斯·阿奎那很有学问，他常常被邀请到处去演讲。有一次被邀请到一个修道院，修道院一般在山里面，院长呢就要整理客房，就派一个刚刚做修道士的一个刚刚来的修道士，这个修道士什么都不懂的啊，什么刚刚来，他连托马斯·阿奎那都不认识，不晓得。院长说：“好，你去城市里去买一切用品，我们要招待客人。”他说：“我去这么，我要抬不动。”院长说：“这样子，你到修道院，你随便找一个人，叫他帮你去抬。”他就去找，哎，看到一个人在花园散步，叫过来过来，那个人就乖乖过来。院长给我命令，就是你帮我去抬东西啊，到城市里去啊。那个人就乖乖跟他去啊，他这个要走一段路，那个人呢有点文弱书生，走不太动啊，或走慢了，回头骂他，不要偷懒，快点走啊，跟我来。结果就去都市买了一堆东西，他就背着就回来了，然后就到客房打扫整理，通通弄好了，要走了，他就跟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跟院长报告一下啊，记你一个功好了。”他就说：“我的名字就叫 Thomas Aquinas。”他听完吓一跳，因为他来了在花园散步，给他叫去了啊。但是从此非常佩服 Thomas Aquinas。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啊，各位都很有学问嘛，很有学问，不管你学问多大，加上真正谦卑的心，是神悦纳的。若不然，世上太多有学问的人了，太多比我们更有本事的人了，你要去那样的话，这不是教会，不是与神同行。所以劝各位真正谦卑，神会悦纳，乐意与你同行。现在讲第二点，我要看一下时间，常常我讲到就忘了时间。现在4:10，我4:30结束 ，OK。才讲第二点哈，所以讲快一点啊。第二点叫做宽广的心，谦卑宽广很有关联的。为什么呢？当撒玛利亚人不要接纳耶稣，门徒们气愤填膺啊，不得了！这个不让我们要来住你们这里，是看得起你们了啊！你们居然不要我们住，所以他们就要降火烧他们。可是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主耶稣不跟他们计较，主耶稣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 撒玛利亚人反对耶稣，耶稣往别的村庄去，然后上耶路撒冷。我相信他一路走，一路为撒玛利亚人祷告，一路祈求神恩典临到，将来撒玛利亚人能够真正得救。我相信主耶稣这样做，圣经没有记载。也许你说你凭什么这样讲啊？我就告诉各位凭什么这样讲。主耶稣走到别的村子，上耶路撒冷，以后被逮捕，以后被审问，以后被鞭打，以后背着十字架到哥哥他，以后被钉十字架，主耶稣都想到撒玛利亚人，都希望撒玛利亚人得救，以后被埋葬，以后复活升天，都想到这些撒玛利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升天的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接下来是哪里？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没有忘记撒玛利亚人，主耶稣常常想到他们，这一种是极其宽广的心胸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很可能有人会亏待我们，或者恶待我们，或者敌意对待我们，难免都有的。你什么态度对人呢？如果是以报复的心态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与主耶稣的心太远了。主耶稣是为仇敌祷告，为逼迫他的人求福气，这一种的宽广，怎么会嫉妒人呢？怎么会去跟别人那种勾心斗角呢？但愿神恩待我们。我说没办法详细讲很多例子了，这是主耶稣的心呢。他来到世上，反对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第一句话，父啊，干什么？赦免他们，还帮他们想个理由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真理。希望我们的心胸宽广，不要小事就嫉妒纷争。你看这些门徒在干什么？有人跑来说，主啊，那一些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鬼都跑出去了。照理说应该高兴快乐嘛，那个被鬼缠累何等可怕，何等痛苦啊！奉耶稣的名鬼赶出去，要感谢赞美主。结果这些门徒们的心胸太狭窄了，他们说我们要禁止他们这样做，好像是他们的专利一样。主耶稣没有给他们这样专利，可是他们自认为别人不能，只有我们能做，别人这样做了他就产生反对，这是极大的狭窄，极其狭窄。所以当心胸能够宽广，我们才能够主心满足，很多机会。除非你们东北角 New England 的这些教会都已经是接近天堂状态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啊，要不然难免会有冲突的嘛。难道意见都一样吗？难道不会有一些这种争论吗？如果有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？这一位他老是跟我意见不一样，赶快祷告主啊，打发他到非洲永远去传道啊，永远不要回来那走远一点，这样可能不像主耶稣的心。愿神恩待我们心胸宽广。我再说对不起，不能举例了，很多很多例子不能讲了。 第三件事情很重要。第三件事情，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耶稣来到世间，他是满了恩慈的心，救人的心，要拯救人，要来为人死在十字架。他不是灭人的性命，不是降火来烧灭人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。神的儿子主耶稣爱我们，是把他宝贵的生命来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耶稣来，耶稣到人间，父神何等伟大的爱，把独生子赏赐给我们。我们平常啊，朋友送礼物啊，没有人送独生子的，独生子、独生女从来不会送的，对不对啊？独生怎么送啊？不能送的，送送领带、送送圆珠笔啊，就算了，对不对啊？再好一点，送个衬衫啊，就平常送这些礼物嘛，绝对舍不得独生子去送人的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可是神爱世人，独生子差到世上来，差到世上是为我们被钉十字架。做父亲的，做父母的，当儿女受苦的时候，那父亲母亲的心是最难受的。我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只有一个独生女儿，我非常懂这个道理啊。差不多14年以前，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侍奉主，我的女儿一个人来到加州读大学，因为我有三个妹妹在洛杉矶，加州读大学。我跟我太太就暑假就陪她到加州住一个月。一个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，安定学校之外呢，买一部汽车教她开车。教我就把是我的责任了，就教她开车。我这一辈子只有教两个人开车，两个都是女士，一个是我太太，30多年前在芝加哥教她，一个是我女儿，14年多前在洛杉矶教。教女士开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，冒极大危险的事情啊。不过都教会了。现在他们前不久两个坐我旁边，哦，两个老指教我，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哈，哎，这个弄得我还蛮紧张的哈。教完了我就回台湾去了，我的女儿留在洛杉矶读大学。差不多过了3个月，我的朋友电话突然来了，说你的女儿出了车祸，很严重的车祸，他说送去医院了。我一听了这吓了一跳啊！后来感谢主啊，但是我一听完之后啊，心中马上有一个念头，说神啊，若是可能，我真愿意代替我的女儿去受苦啊！这是做父亲的心，大概各位都知道啊。后来电话说呢，他因为这个 airbag 等于是救了他一命啊，就脸上有一点擦伤。他安全的，没事的，啊！以后我有机会看到那个车子的照片，哎呀，真的危险！那个样子车祸还能活，真是上帝的怜悯啊！这个故事我讲的重点是什么？如果你的儿女真的是在极大痛苦中，这个父亲的心是极其难以忍受的，极其痛苦的。你就知道天父何等爱世人， 何等恩慈的心，因为差他儿子耶稣来，就是要他儿子耶稣上十字架，替我们受难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实在是伟大的爱，超越的爱。神的儿子主耶稣奉圣父差遣道成肉身做人，主耶稣的心就是甘愿为我们死的，他如果不甘愿为我们死，他早就走了，他不必上耶路撒冷，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了，他就是要来替我们死。这一种的爱实在无法描写啊！今天世间能够为别人舍命的爱，恐怕母亲为儿女有这个可能，其他的很少很少，很难的。我记得差不多20年前，在 Detroit 一架飞机掉下来，一个飞机156个人都死了，只有一个3、4岁的小孩活着。以后经过，因为这个抱着他的是个夫人，被火烧得不容易辨识，经过各样的资料判断就是妈妈，飞机往下掉，抱着孩子什么都不管，用各样办法保护这个孩子，结果他活了，那是无比的爱。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，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，那一种的恩慈远超过人所能明白。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跟随主，乐意与主同行？因为知道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是永不改变，是越久越深。我们跟随主耶稣啊，乐意与他同行，不断思念他的爱，享受他无止息的爱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主耶稣乐意与什么样的人同行，心里充满恩慈的心，能够善待别人，能够为别人舍己，为主的缘故我们为别人舍己，这样的心多多充满，主就乐意与我们同行。第四件事情，第四个是真理的心。为什么主耶稣转身责备门徒？责备就是因为门徒有错，就是因为门徒不合真理。真理与恩慈这两个是很不容易协调的问题，常常充满了恩慈会把真理摆一边，因为真理是严格，恩慈是宽容的，真理是冷酷的，恩慈是热情，真理是斤斤计较的，恩慈马虎的，这两个怎么协调是很难，很不容易。可是主耶稣的一生里面，他一直是把恩慈真理要并存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！真理若放松了，主耶稣不必来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主耶稣上十字架？主耶稣临死之前跟比拉多的对话，你去读啊，去想。主耶稣说：“我为做王降生，特为做真理的见证，为真理做见证。”比拉多问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问完之后也不等耶稣回答就走掉了。耶稣为真理而死在十字架，就是神的公义，罪必须有审判，神的真理让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，耶稣承担我们一切罪过，神才能赦免我们一切罪过。基督耶稣做了挽回祭， 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才能因信称义，神的真理也要显出来。罪就是罪，罪必有审判，就会有审判，审判临到他儿子耶稣身上，真理得以执行，神也就借此来赦免人，拯救人。真理与爱的平衡不容易，所以保罗讲一句话，说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话？诚实话。他的原文更接近于用爱心来持守，来实行真理。真理跟诚实话在希腊文是一个字，用爱心要持守来实行神的真理。我们这一辈子要学，我们主耶稣有一些榜样，比方说根据路加福音，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，不过停在橄榄山，在橄榄山他一眼就看穿了圣殿里面在干什么，许多人在那边兑换银钱，然后说这种钱去奉献神才要，从中取利，也有人贩卖牛羊鸽子从中取利。主耶稣在橄榄山就看到了，所以圣经讲他在那边为他们哀哭啊，路加福音记载哀哭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不知道关到你平安的时候将来仇敌要围绕着你，甚至要拆毁城墙一块。